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1到9节，还有18到23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花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是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些日子以来，我们一直在用信仰这个主题啊，来思想啊，这个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这个信仰的这个维护。信仰的维护。那么，在咱们这个教会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系列的神学思想里边呢，有一个理论，就是比较强调啊，就是这个信仰的稳固性啊，强调这个信仰的稳固性。那么，在这个信仰的稳固性的强调的里面呢，甚至于再继续往前引申呢，就引申到了一次永远这样的概念。哎呀，也就是说，一个人他一次得救了，救恩就不会失去了，啊，就永远得救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指导之下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圣经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坏到极处啊，这个，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理论以后呢，那么有一些人呢就可以，使用这样的理论呢，来放纵自己了啊，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啊，所以我无所谓了，是吧？我怎么地都上天堂了啊，这是不可能再有，救恩的这个或者有什么问题了啊。因为在这个理论里边呢，有一些很强烈的说法哈，比方说神拣选一个人没条件， 啊，神拣选人毫无条件的啊，所以不管好人坏人，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啊，这个没有条件的。当然似乎也有圣经依据，今天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就是说恩典是不能抗拒的啊，也就是神给你这个恩典了，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啊，绝对强制性的。那么这个呢，咱们不说它对还是不对啊，咱们有另外的一个方面的看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主耶稣讲到的这段经文呢，明显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啊，主耶稣从来没有过给我们这种的应许。那我们不是为了和他们去辩论呢，我们是看我们的信仰需不需要维护啊。如果不需要维护，那就不需要讲了，是吧？那么咱们整本圣经也不需要读了，反正上帝要找你，你读不读圣经他还找你，是吧？这个反正上帝要救你，你读不读圣经他还要救你，是吧？这个跟我们毫无关系的啊，我们认为这个不是这样的，对吧？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明显看到啊，这个救恩这个信仰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尤其强调了人这方面的责任啊，就是说相信的人他是在信仰里边他是有责任的，他是需要主动的来做出反应的，是吧？其实我们已经多次强调了啊，这个我们一切在教会里边的服事，我们每个礼拜讲道，咱们唱诗啊，咱们这个敬拜，咱们查经啊，咱们祷告等等，这一切的工作，咱们出去传福音，我们都共同面对一个这个希望，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就是改变。如果不能改变，没有改变，那我们做的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嘛，对吧？啊，因为咱们说了啊。这个审判这件事情啊，审判这件事情，那么审判的对象，也就是说接受审判的人，他一定是有绝对的自我的主权。如果他没有主权，这审判对他是毫无意义的，是吧？比方说拣选是无条件的，也就是上天堂这件事情的拣选是无条件的。那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说你要下地狱，你要下地狱，那审判的人可以完全把这个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去，因为你没有拣选我，是吧？所以在这里使我们看到啊，主耶稣讲的这一段比喻里边，首先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说如果一个人出去撒种啊，假如说咱们说啊，撒的是麦子啊，麦种。当然了，这个撒种的比喻呢，是在当时的这个环境里边啊，这种风俗习俗里边所讲的啊。我小的时候撒种就不这么个撒法啊，就根本就不撒种啊，我们那个时候叫播种啊。那么这个播种呢，它跟撒种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当时我看了一些这些图片啊，就是画这个犹太人撒种呢，他们是拿着种子啊，就是这样往外撒的啊。那我小的时候这个播种呢，他们都是把这个笼子弄好了以后，用一个播种机啊，然后呢这个前边牲口拉着啊，这就慢慢往里放，然后后边就把这种子盖起来，是比较非常仔细的啊，所以这种撒种的是不可能撒到路旁啊，土浅石头地啊，什么这个那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但是那种广泛的往外撒的啊，那么这种可能性呢才会发生。那么在这里圣经上其实他要给我们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种子的播撒是公平的，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能有机会接受到种子，是吧？而种子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带有生命性的，都是一样的种子，但是由于接收的条件不一样，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么从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其实神强调的不是说我把种子撒到哪里你 必须要给我结果子，是吧？或者我撒到你这里，你想结果我也得给你拔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强调的是人在这个信仰面前的一个回应。因此播种神的工作，教会他借着教会的工作，他差遣他的使徒出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人听见这个福音以后，由于人里面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对于这个信仰的天国的道的回应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再次强调一个问题哈，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刚才弟兄在读的时候呢，我看它是两部分啊，我们说圣经啊，它常常用这个三明治式的记录方式啊，就是它记录了一段啊，中间插进去一段，然后再继续前面啊，这上下两个它是个连续的，但是它中间加一个东西，加一段另外的事情啊，然后把这个同样的一件事情呢，把它间隔开，这是圣经里边常常用的这个记录的方式。那么中间加的这一段呢，也非常耐人寻味啊，就是说，主耶稣跟门徒解释，门徒也问主耶稣说啊，说这个为什么你这个讲道的时候不直接讲啊，常常用比喻呢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回答呢啊，他是这样说的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经文啊。刚才咱们讲到啊，就是这个圣经的记录呢，它常常是啊，就是我说就是像一个三明治或者夹心饼一样的啊，前边一部分，后边一部分，它中间加入进了另外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另外的信息呢，就是主耶稣向门徒来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要用比喻啊？门徒就问耶稣说：“你讲就直接讲了，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啊，主耶稣的回答这非常让人有点困惑哈、啊，就是说，当然他是引用的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啊，就是说这些百姓啊，就是听不明白，看却看不明白，啊，下边一句话就唯恐他们这个听明白了，看清楚了，回转了，就得到了医治。其实呢，当然这个解释有很多，咱们的重点也不在这儿啊。我们说呢，就是大部分的人啊，大部分的人，那么他们的内心啊还没有预备好啊。那么天国的信息啊，因为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已经讲了啊，说这个撒出去的种子啊，这个播撒的这个种子呢，就是啊天国的道啊，就是天国的道。这个在十八节下半部分的时候啊，十三章十八节说，所以你们应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啊，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所以这个种子呢，指的就是天国的道理。那么其实十三章往下呢，就是讲到的天国的道理。那么作为当时听主耶稣讲话的啊，这个这里说他坐在海边上啊，在海边坐在船上啊，向岸边上的众人来讲。那么这些众人呢，基本上都是犹太人啊，在加利利地的犹太人。咱们曾经讲过，加利利地的犹太人呢，那是一些很虔诚的犹太人啊，他们不愿意在耶路撒冷那个犹太那个地方呢，去过那些被罗马人统治的那种生活，所以呢，他们就从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呢，就逃到北方的加利利。那么他们在那里呢，就是过一个比较清新的生活啊，他们要等候盼望啊，这个那么他们的先祖们众先知啊所预言的就是弥赛亚的降临啊。那么其实这些人呢都是犹太人，都是懂圣经的人，可是呢他们对于天国的概念，这个天国的概念不是以色列地上的以色列这个概念，是吧？所以他们要接受这个概念呢，还不是一下子能接受得了。因此神很难啊，耶稣基督，当然耶稣基督难道不愿意医治他们吗？啊，不是这样的。其实有些时候呢，是人自己不愿意医治。 啊，就像今天咱们传福音呢，不是神不愿意救我们，是人自己不愿意被拯救，啊，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福音传过去的时候他抵抗，是吧？因此呢，主耶稣用比喻的方式让人去思想，虽然有一点间接，但是呢，给人一个思想的机会啊，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引导人。当然，主耶稣如果根本就不想拯救他们，不想医治他们的话，干脆就不要跟他们讲了，是吧？那么主耶稣之所以给他们讲，还是要希望他们能明白，希望他们能够思想，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因为经上说了啊，神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意。只不过就是人的回应啊，人的回应，就是说人内心里边他还没有预备好啊，所以有些话呢不能直接讲啊，因为讲了他就更不能接受了啊。所以主耶稣就用比喻。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想到一个问题哈。那么主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大家想一想，因为我看了一些这个参考书啊，那么一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来解释，就是撒到了路旁的代表什么意思啊，撒在土浅石头地代表什么意思啊，撒在荆棘地代表什么意思？当然还撒豪土里边代表什么意思啊？就主要就是讲到，那么主耶稣自己他下边也是分析了解释了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呢，这里是很明显的一个概念在这个比喻里边，圣经上没说啊，很多解经书里边也没强调，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来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当一个人出去撒种，弟兄姊妹想想，他撒种为什么？他为什么去撒种？弟兄姊妹想想啊，这个撒种的去撒种，出去撒种，他为什么出去撒种啊？大家可以打开话筒回答一下，简单的简单，为什么？
传福音呢？
为了割果实，为了
收获，
有收获，对，
哎，所以这个。咱们用他的这个撒种啊，这个刚才黄爷说是去传福音啊，那是隐身的意思了哈，就传撒种就代表着传福音是吧？但是咱们说这个撒种它本身，它出去这个农民出去撒种，它为什么？那很简单，是为了收成嘛，是吧？是为了收成啊，如果没有收成，撒种还有意义吗？是吧？所以最后这个结实啊，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边说就。忍耐着结实，其实这个忍耐着结实在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它就是持续坚持的结实啊，它是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结实。也就是说，如果撒种它根本就不是为了那撒种是毫无意义的，对吗？就像刚才讲的，咱们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就是为了带人信主嘛。如果根本就不能信主，那还传福音干嘛呢？是吧？所以撒种的目的一定是为的是收成啊，为的是最后的收获才出去撒种。如果不收获，干脆种子留着还有那点吃的，那撒在地上种子都烂了，更没收获，那不白做工还浪费吗？是吧？但是撒出去的种子不一定都有收获啊，撒出去的种子不一定都有收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其实神的工作由于人的条件的不一样，因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个不同的结果的责任在哪里呢？不在于撒种的，而在于接收的，对吧？所以主耶稣讲这个问题呢，他并不是要讲到就是说告诉你一个客观事实，是吧？撒出去的听了福音的人就会有这些不同的反应，如果这样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是吧？其实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而且在讲完了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么这些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些听的人他就可能有这四种情况。那么 对于前三种情况是结不出果子出来的。请问结不出来果子，那么这一个比方说啊，这个土浅石头地啊，它发苗发出来了，太阳一晒它干了死了，那么这个苗有意义吗？是吧？尤其是那一个撒在荆棘地里边的，它可能也长了，也长成了，但是里边没有籽粒。一个没有籽粒的庄稼，比方说一颗麦子，是吧？它也长了，啊，也成熟了，最后也黄了，到了收割的时候它还在，可是里边没有籽粒。请问这一颗麦子它是不是麦子呢？它是，但是这个麦子存在有意义吗？这没有意义的。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回对于这个种子啊，也就是说对于天国的道，我们的回应。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当时的那些听众，其实主耶稣在想想你们的内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吧？这个是主耶稣讲到的目的嘛，也是咱们今天讲到的目的，是吧？用来好像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我是个路旁还是个凸显石头地，我还是个荆棘地还是个什么，还是个好土，是吧？那么当我们对应这个这些不同的比喻里边提到的不同的状况的时候，那么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为要使我们能够是为要使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内心啊，能够调整我们的内心，那么整理出一块好土。所以要想使这个种子啊，天国的道能够最后结实，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啊，忍耐着去结实，那必须要保持在路加福音里边说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他讲这个比喻，其实他就在提醒听的人，当然今天也是提醒我们，是吧？要干什么呢？圣经上说你要谨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也就是说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啊，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来面对这将要传给我们的天国的道，这生命得救的福音。那么主耶稣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啊，其实这比喻并不复杂啊，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时候提出来了，讲出来了四个不同的土，不同状况的土地。那么一个呢叫路旁啊，这里用了路旁啊，其实这个在我看了一下它的原文里边的意思呢，就是撒在路上啊。那么撒在路上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这个人的心像路嘛，就是被很多事情人走过了压得很实，对吧？这个种子根本进不去。那么这个就代表着一种心啊，就是我们里边非常的刚硬啊，我们的这个先入为主的很多想法，对吧？那么使得这个福音一传给我们啊，这个圣经一传给我们，我们马上把它抵挡过去了。那么圣经里边说飞鸟来啊，飞鸟来把这个种子呢撒在路上了啊，这个路面上啊，路旁的这些呢就吃尽了。那么主耶稣解释啊，他说这是撒旦来了，把这个撒在他心里边的这个道种啊就给夺去了，那恶者啊，就撒旦把这个种子就夺去了。其实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界里边啊，撒旦给我们的这种的各种各样的迷惑的想法啊，对我们的影响实际上很大的。那有些人听了福音以后就觉得，哦，这个也不过就是一个劝人行善的宗教嘛，啊，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啊，所以他就用一些啊 错误的甚至是不诚实的啊一些想法，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想法，就非常轻易的把这个福音的这个道种呢，把这个福音的道啊传给他的福音呢就给抵抗出去了。这是当然这是最可惜的一种啊，这是最可惜的一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咱们是这个传福音的人啊，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啊，如果对方是一个根本就是还没有预备好的，那么我们不一定硬要把这个福音传向他所谓的传啊，硬要跟他讲，可能呢我们需要先松松土啊，等到他里边预备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再向他来传福音啊，这是两个，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啊。因此呢，我们想一想啊，福音的道种在我们的里面能不能够顺利的生长呢？那我们里边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的啊？是不是一个非常刚硬啊，非常顽固，非常骄傲啊，先入为主等等这样的状况呢？啊，这是第一种啊，撒在路旁的。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里面的啊，撒在这个有的翻译成是磐石上的啊，其实不可能是在磐石上，磐石上它根本不可能扎根的啊，就是土浅石头地，就是说底下呢是大石头，上面呢就一点点土。那么圣经里边说它发苗最快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也真正有这样的体会啊，一传福音，很多人有一些人呢就当下欢喜领受，哎呀觉得很好啊，受洗啊，好啊啊。但是呢他里边啊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触及的，是不被改变的，是不能放弃的啊，有一些罪啊啊，有一些这个自我的东西啊，不能不肯改变福音，甚至他们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啊，诶这个东西我不能接受，怎么能这样说呢啊，或者我想个办法把它用另外的方式把它解释了啊，不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给福音，也就是说给圣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对我们的生命能够起到的作用空间非常的有限。那么在这一种生命里边呢，主耶稣在比喻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主耶稣解释了啊，说极致遭了患难，受了逼迫啊，或者说是这个太阳出来一晒啊，或者是风吹，或者说是雨冲，对吧，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打击。因此呢弟兄姊妹，在这个土浅石头地啊这种情况里边呢，它是不是发芽了呢？他是不是接受了福音了呢？是不是啊？那么如果是，那么作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啊，我不是反对这种说法，但是咱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对吧？这个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那么这个道种已经在它里边发芽了，已经有了生命了，他是不是得救了呢？是不是有生命了呢？是吧？那么他的现象是不是和其他的，因为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那么我们说这个一次得救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一次得救了？那你一定有一个现象来判断嘛，对吧？那么当我们来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一个土浅石头地发芽最快的这一个，他是不是已经给了我们一个他信得救的见证呢？可是呢，下面就说，等到日头一晒，啊，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边也说过啊，这个 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房屋建在磐石上而建在沙土上的时候，那风吹雨淋水冲要撞那个房子，对吧？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一旦得救了就永远也刷不垮冲不垮，主耶稣没有这样说啊。主耶稣说你虽然有了这个房子啊，或者虽然你已经发苗了，但是你的根基怎么样？如果你的根基不牢，在后来的打击里边你就可能垮下去啊，就可能晒死了啊，就可能水把你冲走了，是吧？前一段时间啊，这个学校假期的时候，我有几天的时间啊，到班里沟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去想登一个爬一个小山啊，结果呢山就封了啊，封山了。那为什么呢？就是前两天呢刮大风啊，很多树都刮倒了啊，这个树啊倒了，这些树呢就危险啊，所以那个山呢就封了不让爬了。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刮倒了的树，有一些树啊很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树根很小啊，这个真是这个那个很粗很粗，几抱粗的大树啊倒了。哎，后来它一倒了，我发现底下这个根怎么那么小呢啊。那么大概呢就是这个山上啊下边是石头，那么这个根呢太浅了啊，所以这个风一吹啊，风大了，小风问题不大啊，但是风大了它就受不了，它就倒了啊，根就断了啊。因此在这里是我们看到啊，发苗最快的并不一定就是能够维护，咱们今天讲到信仰的维护啊，就能把信仰保持到最后，它不但要活到最后，而且还要结果子啊，活到最后没有结果子的，其实它也是一株废的，这个没有用的一株啊。主耶稣在另外的比喻里边曾经讲过啊，那个无花果不结果子啊，仆人说把它铲除了吧啊，这个留着它干嘛呢？它不结果啊。主人说哦，先别急啊，施上肥，这个浇水啊。这个然后看他是不是再结果，如果他还今年却留着他啊，如果他再不结果就把他拔了，把他铲除了。如果把他铲除了，如果把他拔了，他还是一个果嘛，他就死掉了，对吧？就被废掉了。当然这个是不是只要得救圣经没有说，我也不能解释说这个就是失去了救恩啊。当然这是怎么回事，到了最后主自己给我们判断。啊，但是我们今天讲了信仰的维护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是非常危险的，对吧？当我们面对挑战，主从来没有应许我们的信仰是不被挑战的。啊，这个雨淋水冲撞那房子，对吧？风吹日晒淋到那个苗苗，啊，这是一定要有的。关键就是看这个苗能不能在这一些困难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面对第二种情况，想一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允许主的道来触及，不能放下，不能改变，在里边向神说 no。 那么这样的事情越多，我们的生命就越危险。到了最后，神不允许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对他说 no 的东西。所以呢，这个主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这就是说，要把我们里面这一些抵抗中道的东西，一样一样的都把它去除掉。如果不讲话的弟兄姊妹啊，请把话筒放在静音上，谢谢。那么第三种情况啊，第三种情况，圣经上说是荆棘地啊，荆棘地。那么这个荆棘地呢， 主耶稣的解释，就是人听了道以后啊，这个后来啊，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等等等等的啊，这个把道给挤住了，把道给挤住了。也就是说福音啊，我们接受了啊，也接受了啊，但是呢，这个因为周围的事情杂事情太多啊，把这个道呢的空间给占有了，资源给占有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大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是最多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说一句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用一个字来描述其实就很准确了啊，就是忙啊，忙。所以我也很感谢上帝啊，咱们中国人的这个忙这个字呢就心死啊，人一忙心就死了。这个字造的也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所以这个忙呢也正好放在这个情况里边。如果我们太忙了，我们的心不但死了，我们的福音也结不出果子来了。因此呢，我们今天不能太忙，以至于我们连读经祷告，也就是说让天国的道在我们里边生长的那个时间空间都没有给他。那么这样呢，如果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有给这个福音啊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这个空间的时候呢，有可能我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还是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到了时候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是吧？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结出当结出来的果子。那么这件事情呢，尤其值得我们反省。那么这件事情不单单是普通的弟兄姊妹如此，其实教会的传道人仍然一样如此，是吧？教会的传道人啊，前一段时间呢，有机会跟一个新做传道人的牧师啊，去沟通。那么在这个大家聊天嘛，这个彼此劝勉吧。那么他也比较谦卑啊，就是说这个某某人啊，你这个在这个信仰的这个牧会的这条路上呢，已经走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了啊，有什么提醒劝勉？我说也没什么劝，咱彼此劝勉了啊。提到了几点，其中一点呢，我就是说咱们不要做一个来这个搞宗教事业的人啊，咱们做牧师的人啊，做传道人的人，千万不要沦落成一个搞宗教事业的人，对吧？在教会里非常非常的忙碌啊，组织各种的活动，对吧？为了发展教会的人数啊，为了做很多这个 running the church 啊，去经营一个教会，千万不能落到这种地步，对吧？当时的使徒啊，耶路撒冷的使徒，教会里边出现了管理上的需要，那么使徒就说我们以当专心啊两件事，一个是祈祷啊，一个是传道，以祈祷和传道为事。教会需不需要管理？需要。使徒们可不可以管理？可以。但是呢，那不是主业，对吧？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啊，我们都必须留出足够的空间，让主的道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顺利的生根啊，能够顺利的发芽，能够顺利的成长，最后呢能够顺利的结实。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就提到了啊，唯有那个好土，那个好土，路加福音里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诚实， 一个是善良。啊，那么这个诚实呢，就是指的真实的啊，美好的啊，客观的啊，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先说诚实呢？啊，其实神最怕的就是不真实啊，这个诚实里边包括着真实啊，就是不真实。主耶稣曾经给我们一个比喻，主耶稣说你赚了全世界赔上你的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换命呢？是吧？换生命呢？是吧？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真实性啊，就是如果我们客观真实的去面对福音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有什么东西比福音更重要呢？啊，当然了，在这个比喻里边它就是一个比喻嘛，是吧？比喻不能百分之百的就是对应客观事实、客观现实，对吧？所以这个比喻里边这个土地它不会它没有主动性的，是吧？它是个什么样它就是个什么样。但是咱们讲到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信仰，是吧？我们在这里边我们是有主动性的，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是吧？那么当前边的这三个状况的时候，主耶稣讲这个意思的时候，就是表示说如果你的路旁你需要去松土啊，对吧？如果你是土浅石头地，你需要去把石头捡出去啊，对吧？如果你是荆棘地，你需要把那些荆棘烧掉，把它拔出来，把它清理干净啊，对吧？以色列这个地方呢，犹太人啊，他们是比较能够听得懂主耶稣讲这个，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去过以色列人，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呢，真是，土地的并不肥沃啊，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国土，都是旷野，啊，都是沙漠旷野，啊，所以犹太人不得了啊，他们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里边哈，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农业大国。啊，这非常非常厉害啊！那么他们就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们懂得怎么样去整这个来整这块地啊，然后怎么样施肥，怎么样浇水，怎么样除草等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用智慧啊，当然也是神给他们的恩赐哈、啊。他们能够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呢，能够成为农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些事情呢，其实都会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啊，比方说咱们作为华人啊，我们华人几千年以来呢，我们就走了人文主义的道路啊，又走了拜偶像的道路，甚至于我们现在这个走到了无神论的道路啊。那么这一些东西呢，对福音都是非常恶劣的环境啊。我曾经说中国文化好像是一块福音的硬土，但是我们非常感恩福音居然在我们中华大地上能够生根发芽啊，能够开花结果，能够像有我们这么一大批的人啊，能够归向主。因此弟兄姊妹，神借着他的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动一番的工，做一番的工啊。那么这个工呢，就是要松土，就是要除草，就是要捡去石头，好使我们里边能够成为一块好土。我刚才讲了，人不是土，所以土是完全被动的，而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的工作是跟我们互动的。那么神要叫我们有智慧的、真实的去考虑，是那个撒进去的种子那个苗重要呢，还是那些荆棘重要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想到的。我们为什么要保留那些荆棘呢？有一些时候呢，对于有一些诗歌哈、啊、唱的诗歌啊，我有一点保留我的看法啊，尤其是写了一些关于十字架的诗歌啊，或者什么什么啊。好像背十字架、苦难啊、流泪啊，什么东西啊？这个就好像我们面对这个荆棘地啊， 这个种子要成长了，对荆棘说对不起啊，啊，这个真是抱歉啊，这个我要把你拔了，是吧？好像我们恋恋不舍，啊，好像我们为主舍己呢，是个英雄，啊，是吃了很多苦，啊，是真是，这个好像很了不起的那种。其实呢，这种情感本身就不对，是吧？我们一个种地的人，我们把那个以前的那些啊，把以前的那些杂草拔掉，我们还恋恋不舍吗？啊，所以我们对待这个世界，啊，我们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需要恋恋不舍吗？对吧？如果我们真的恋恋不舍，那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的心啊还不够诚实，表示我们还不真实的面对到底神在耶稣基督里赏赐给我们是什么，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这中间的这个关系，对吧？所以我们才不舍得把这个自我的世界的，把那些垃圾的东西，把我们的生活里边把它清理出去，是吧？所以这个好土啊，它是一个诚实的心，同时呢是一个善良的心，是一颗好的心，也就是说他知道什么叫好赖，对吧？他不会把那些我就是要怎么样，要悖逆，是吧？我就是不要听话，我就是要犯罪，我就是要邪恶，我就是要抵抗上帝。有些人甚至于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那么这个呢，圣经里边把他们称为恶人啊，他们这个不是罪人，他们是恶人啊。这个恶人就是明明知道恶，他还要去犯罪，他还要作恶，他不是被过犯所胜，而是他选择抵抗上帝。所以，但愿我们是那一颗诚实的心，又是那一颗善良的心。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写了啊，就是八福。这个什么样的人有福了，什么样有福了啊？这八福其实就是在描述那一个诚实善良的好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整个这个八个福最后的应许呢，就一个福，就是我们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有永生，罪得赦免啊，这个称为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最近呢又用了四次啊来写什么叫善。那么与神同行就是善，对吧？那么神说的这是善的标准，那么我们是不是诚实呢？如果是诚实，我们就知道不是任何一个人说的，他说的是标准，而是造物的主说的才是标准。这个世界迷惑我们啊，说所有宗教都一样啊，所以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这些都是迷惑人的，都是怎么说呢？混淆是非啊，模糊概念的。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啊，预备一颗诚实的、一颗善良的心，面对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天国之道、生命之道的这个福音的种子，那么持守在我们这一颗心里面，我们给他当有的空间，给他当有的养分。那么这件事情呢，是来自于智慧，也来自于信心，是吧？来自于真实，来自于勇气。我知道挑战自我是最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呢，在福音里边，这却是一件必须的事情。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一切啊听到福音的人了，我们要走到最后，成为果实累累的生命， 这时候我们就要对照一下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但愿今天不是我们解释了一篇圣经，而是我们领受了神从上面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是面对我们每个人实际的生命，我们自己真实的状况，免得到了最后我们被拔出来，或者走到半途被太阳晒死啊，或者根本就是撒旦来了就直接把道种给我们拿走了，免得我们落入到这种光景里面去，使我们能够与圣灵同工，预备一颗智慧、善良、谦卑、顺服的心，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动工，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顺服他，该舍的舍，该放的放。当然我在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也会反问我啊，说你自己怎么样呢，你叫我们这样啊，我和大家弟兄姊妹咱们都是肉身长的，对吧，咱们都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的难度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们彼此劝勉，神的道不是讲给大家听，单单讲给大家，也是讲给我自己听，咱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彼此指责，咱们讲的这篇信息是共同领受，互相带导，互相扶持，互相劝勉，一同以诚实善良的心为主的道来结出果实，最后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不至于被主说我不认识你。但愿我们有丰富的果子能够献在主的面前，他得着荣耀，我们也得着荣耀。愿主赐福大家。
阿们，哈利路亚。